几分钟的样子，我终于解开了身上的束缚，站了一片火海中。这是个渺无人烟的偏远之地，就算有人注意到火光，也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了。这就是我的宿命吗？没有死在小易的枪下，却要命丧月心的背叛里。他竟然如此冷血，要烧死仓库中所有的人。之前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救了小慧又是为了什么？嗨嗨，浓浓的黑烟中我咳嗽着，只有附近的区域还没有火焰，但是恐怖的灼热却也向我压得越来越近。我环视四周，根本没有一个出口，那两个通气孔不单单在几米高的地方，更是早被火焰包围。我挪到地下室的门口前，上面不单有着牢牢的大锁，而刚才砸在地面的机械中也有一大块正压在上面，不用想，那扇门也是根本不可能打开的了。救我，耳畔传来极其微弱的声音，我顺着望去，不敢相信，那老不死的第二锅竟然还有一口气。我静静地走到他面前，看着火光下他在痛苦中苍白变形的脸，瞪着他求饶的目光，我抬起脚猛朝他脸上踩去。就算死也要这个老混蛋死在我之前。第二锅再没有了声息，而四下大意他们三人也不知道喝了什么迷药，在烈火中依旧是昏迷不醒。而最远处 Scott 的身上已经被火苗点燃，正滋滋地开始燃烧，身边的火焰越发疯狂，周围的机械也开始在碎屑中倾倒。我认命地低下了头，看着地上的血泊，脑中一片空白。大量的血聚集着，流淌着，穿过杂物，漫过地面，汇聚在一角。我脑中一闪，那堆箱子后是什么？我感觉全身被烤得发烫，捂着嘴，没有时间思考，瞪着眼睛，冲向那角落，一脚踢开了那几个铁箱子，而下面竟然是一个下水道口。我急忙捡起一旁一根还没被火焰吞噬的铁杆，翘起那半米见方的铁栏，望着下面黑黑的一片，望着马上就要坍塌的房顶，闭上眼，跳了下去。那下水道中早已是一片干涸，而就由一米宽的管道直通着那干涸的河床。大约已是凌晨三点，在滂沱大雨中，我在公路上搭了一段车，终于回到了 L 城。骤雨从空中汹涌地倾泻着，路面仿佛已变成了湖面。我心力交瘁地赶着路，每一步都感觉仿佛要昏倒，只靠着心念强撑着向自己家的方向走着。我不敢再回想这噩梦般的一晚，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到家，看看小慧是不是在家中等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终于到了小区前那曾经每天早晚都要开车通过的铁桥上了。远处连成一片的茫茫雨幕中，小丘上那几许灯光就是我和小慧住了一年的公寓小楼。铃铃，我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不敢相信在雨中我的手机居然还在工作，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那竟然是来自小慧的电话。我心里狂跳，急忙接通了电话，用手遮挡雨幕，在嘈杂的雨声中对着手机吼着，小慧，你还好吗？你在哪里？我马上就到家了。黑夜下倾盆大雨哗哗地冲刷着世界，电话中却没有任何声响。我疑惑，期待，欣喜，而又紧张地等待着，听着，可骤然间眼前亮起两道光柱。就在不远处，穿过水幕，一辆黑色的 SUV 就径直的急速驶向了我。砰！我只觉身体发轻，全身湿冷。在空中划过雨幕，我就飞出了桥的围栏，在无尽的夜中坠向了河面，坠向了静静的黑暗。恍惚间，耳畔仿佛有个女孩天籁般的娇声轻唤，可返。女友故事杂记一，身份风波上。眼前正是 V 大学的练舞房，因为正值暑假。下午这里只有三四个女孩还在认真地练着每天的基本功。几个忧国女学生的身材都是纤细苗条，肌肤透着白种女孩的白净，再加上她们一个个穿着轻薄修身的舞蹈服，摆出优美的姿势，看在眼里，虽然心里暗自告诫自己要像欣赏艺术一般，可我还是抑制不住的心猿意马。女孩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个梳着马尾，有着亚裔血统的混血儿。他七霜赛雪的肌肤是异常的白皙，甚至轻易的就把身边几个肤质还不错的白人女孩都比了下去。 他大约双十年华的样子，水掐豆腐的娇肤嫩的就如同十来岁小女孩似的，透着青春的酥粉，再加上几分晶莹的薄汗，看着是那般可口。那混血女孩相当高挑，足有1.7米的样子，她穿件极薄的黑色吊带式运动背心，一双超长笔直的美腿上裹着黑色的七分运动紧身裤。她的腰身极高，就仿佛动漫中的美少女似的，长长细细的玉腿几乎占了整个身高的2/3，亭亭玉立，美得惊人。在空旷的地板上，她蹬着绑在脚踝上的白色芭蕾舞鞋，扬起长腿，轻轻踢跃，紧接着又是一个灵动的空中旋转，落地后，她一条玉腿蹬直，用纤纤的足尖撑起窈窕的身子，上身前倾45度，扬起琴手。一条的藕臂优雅的前伸仿佛轻托着蝴蝶，另一侧的藕臂则随着另一条玉腿向身后伸展，自如指向半空。那阿拉贝斯克是迎风展翅的舞姿，真是优美的让人屏息。不过同时，女孩那轻轻压低的身子更是让人睥睨窥于到她吊带胸襟间一抹无边的春色，两颗宝掌浑圆，雪白丰挺的妙物鼓鼓胀胀的被束缚在黑色布料中，领口倾斜。那半露的乳球就紧紧挤在一起，小半颗绷带涌动，夹着那深深的乳沟，呼之欲出。蓦地，女孩的目光扫到了我，她俏脸小女孩似的倏地一红，她接着放下了舞姿，嘟起红馥馥的小嘴，放松地解开马尾，就迈步走向了正在门外偷看的我。望着眼前那灵秀逼人的女孩向我走来，偷窥中我本能地有种想拔腿就跑的冲动。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我为什么要跑呢？眼前这女孩可正是我的女友倪慧珍，我的小慧啊。门被缓缓推开了，一股清雅的少女幽香涌入鼻管，同时也传来女孩带着些娇怒但依旧天籁一般的声音，大色狼，你又在偷看什么吗？循声望去，极近处看女孩那樱唇更是鲜嫩可口，精致优美的唇瓣透着丰满和柔软，红润润好似鲜滋饱水的果肉似的，配上她那闪亮的背齿，雪白的桃腮，秀丽的下颚，真是对男人有种磁铁般的吸力。我的目光上移，仿佛特写般一寸寸扫着她明艳绝伦的俏脸，她高挺俏丽的摇鼻上带着晶莹的汗珠，她如画的黛眉轻蹙着，透着一股小女孩似的可人娇蛮，稍深的眼窝中是一双仿佛带着灵山凝雨般大眼，黑黑的眸子好似带着魔力，忽闪忽闪的长睫恍若会说话。女孩小巧娉婷的鹅蛋脸带着少女的婴儿肥，亮丽而清纯，仿佛西方女孩立体的五官配上丰盈的苹果肌，又显得是英气而不失可爱。再加上她雪腻娇滑的完美肌肤，衬着如云如瀑的乌黑秀发，极近处看在眼里，真的是惊艳的让我屏息，就好似是撞见了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这美得如诗如画的女孩就是我的女友。虽然我们在一起已经半年了，可是想到这里，我却依旧好似个第一次吃糖的小孩，满心是激动的幸福。气血上涌，让我有些结舌，那我哪有。七，还狡辩，色狼，你是不是老这样偷看跳舞的女孩子呀？小慧仰着娇俏的小下颏，嘟着樱唇挪鱼着，玉手更是突然在我胳膊上一掐。哎呦，没有呀。我没偷看，我只是来接你而已吗？我嘟囔着，陪着笑脸说道。哼，还说没有，看你都要流口水了呢。小慧娇嗔着，大大的美眸瞟着我，整了整秀发，又接着说道，不理你了，大色狼，过会儿再和你算账，人家先去冲澡了。嘿，好，我傻笑的看着女友嘟着小嘴转过身，望着她挺拔优美的背影，我下意识的摸了摸嘴角，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流出了口水。我心里暗想着，这个小妮子虽然美若天仙，又是大家闺秀，不过小脾气还真厉害，不过今天似乎她心情不错，嘿，估计是出游的计划博得了她的欢心吧。女友又走入了练舞房，我也就在走廊中乱想。暑假还有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之前我有导师布置的工作要做，而他也忙了整整两个月的实习。上周小慧向我抱怨起他实习中遇到了种种不爽的事情，我说他要耐心些，他却说我不帮他说话，后来也不知怎么的，我们就争论了起来，他拾起了小性子，一连和我冷战了好几天。 虽然我心底也不想太示弱，可小慧这般靓丽的女孩可真是本应天上才有，我也不得不先低头了。我就特意租了一栋海畔的小别墅，希望能和她共度几天的二人世界，也算是我们的和解之旅了。今早邀约她之前，我还有些担心，现在料想她已经消气，而晚上我终于可以再次一亲她芳泽，我真是抑制不住的心跳加速。好啦，大色狼，你带人家回家拿一下行李箱，我们就可以出发了，你也都收拾好了吧。小慧的娇声响起，她背着时尚的单肩运动包，穿着粉色小墨胸牛仔短裙，蹬着人字拖的倩影出现在了我眼前。嗯，那我帮你拿包呗，我绅士地问着。嘻，好，女友轻笑着递过包，轻轻挽上我的臂膀，软玉温香地轻依着我，和我边走着边一手举着手机，低头认真地发着简讯。嘿，又有追求者呀，我随口调笑地问着。女友闻声扬起俏脸，美眸狡黠地瞟着我，故作神秘而得意地娇笑着，嘻嘻，你怎么知道的？有帅哥约人家晚上吃饭哦。虽然小慧好似开玩笑的模样，可我心里却不禁有几分异样的紧张。虽然我和小慧正式交往半年了，可她是这般美艳出众的尤物，中国留学生中的狂风浪蝶依旧是不甘心，而忧国人中也不乏觊觎者。隔三差五，尤其是遇到什么节日，小慧就会收到束玫瑰或小礼物什么的，伴随着暗藏情意的贺卡，而邀约的短信也是少不了。其中有留学生，有忧国学生，也不乏在路上偶遇的倾心者。虽说女友她每每都是里面的拒绝了，可是她俏脸上流露出的那少女被人倾慕的不自欣喜，却总让我心里有种不踏实的感觉。我心中乱想，也就皱着眉头犹豫地问道，那你说什么？嘻嘻，傻瓜，看你担心的样子，对陌生人，人家当然说不啦，再说，不是都要陪你出发了吗？女友挪鱼地娇笑着。嘿，好吧，我应着，心里感觉稍稍踏实了些。女友也随即关上了手机，就在屏幕按下去的转瞬，我却清楚地看到那联系人是一个男人的头像。如果是陌生人，女友的手机中怎么会有头像呢？夏日午后的阳光依旧明媚，稍稍降下车窗，呼吸着清爽的海风，我不禁回忆起到忧国留学这几年来的种种。异乡的生活有着光鲜的一面，可更多的时候却是单调而枯燥的，而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即使想要这样单调的生活，有时也要牺牲很多。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孤独的在异地拼搏，牺牲曾经的年少轻狂，变得唯唯诺诺，牺牲自己原本的坚持，只换来一份生存和工作的许可。在无数的留学生中，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有小慧这仙子般的女孩相陪，单调也变成了幸福，心酸也融入了甜蜜。嘻，可反，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啊？都开了这么久，该不是你迷路了吧？小慧挪鱼的娇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余光扫向小慧，她就带着大太阳镜仰在我一旁的座椅上，专心地查着手机。她极短的牛仔裙下，一双雪白修长的玉腿调皮地伸在前方，粉嫩嫩、光溜溜的小脚丫蹬着挡风玻璃的下方，阳光下极是可人。嘿，放心，我怎么会迷路？这个地方我查了很久，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保证地说着，一手不老实伸向她雪白玉滑的大腿，享受地轻抚着，那触感真是比意料中更棒。她那雪腻的娇肤看上去就是万般娇嫩，而摸到手心，那感觉比想象的还要嫩上十倍，滑上十倍。小慧那双玉腿看上去是纤纤细细，可她其实是骨架小肉多，摸上去是让人意外的绵软有肉，加上她常年练舞，她那玉滑的大腿是苗条而不羸弱露骨，余润而又紧实绷弹，真的是人间极品。讨厌，被我的咸猪手占便宜，她只是轻轻拥拥着，象征性的推了我一下。不过在我的坚持下，他也就妥协了。半晌，他放下手机，望向窗外密林间的宜人景色，若有所思似的娇声喁喁着，这里的景色真美，好想就住在这样的地方，让生活简单简单再简单些。嘿，是莎士比亚说的吗？我轻柔着他滑若锦缎似的大腿内侧，随口笑着。嘻，傻瓜，是梭罗啦， 小慧银铃似的娇笑道。嘿，这样呀，我笑着随口应着，正要再调笑两句，而嗡的一声，他手机又突然震了一下，他也又低头忙着查看起来。回想起早上那男人的头像，我心里有些暗暗的担心和不爽，不禁沉声问道，怎么了？又是谁啊？是不是那个 Benny 林又骚扰你了？讨厌啦，可反，是女同学啦。再说人家都说了，那个 Benny 林他是同性恋的，你怎么老不相信人家？小慧娇嗔着。Benny 林是中国留学生会的副会长，自从前一阵小慧加入之后，就突然和小慧熟络起来，虽然有传言他是 gay， 可我还是不禁担心。没有呀，那个 Benny 林老和你那么亲近，而且他自己也没承认呀。我反驳着。你真是，人家哪有和他亲近呀，听人说他可是有男友的，你再老提他，不相信人家，晚上罚你睡沙发。小慧气鼓鼓地嘟着小嘴，粉拳在我臂膀上撒娇地狠打了一记。哎呦，好好好，都听你的，我无可奈何笑着，心里一阵莞尔，你有20岁就开始读 MBA， 而且是个全 A 学生，在大学里总是表现显得知性的样子，不过在我面前却总还像个贪玩而爱发脾气的小女孩，让我心里真是觉得又无奈又甜蜜。调笑中时间过得飞快，大约像 V 城往北开了3小时的样子，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驾车到达了目的地一栋海畔的白色小别墅。虽然屋子算不上都多么豪华，但四下的景色真可称得上是仙境，绝对值回了租金。小屋坐落在海畔一个小丘上，四下满是碧绿的草坪，之外又是金色的细沙，加上夕阳下摸得到似的绚丽天空，门口庭院一般的清澈海面，真是画中的风景。啊，天呀，这里真的好美，像人家梦里的一样。听着女友开心的娇呼，看着她嘴角带着迷人的笑，兴奋地跑下车，光着小脚丫，迎着阳光和海风跑向浪花飞溅的沙滩，我心里涌起一股温暖的满足和幸福。这海畔的单层小别墅并不大，不过温馨而简洁，两间卧室、大客厅、书房、厨房和浴室，电器也一应俱全。四下也格外清幽，最近的邻居也要有10分钟的车程，而眼前的这一片海滩就仿佛只属于我们两人一般。5天的日子中，我们过的是无忧无虑，在附近小镇上买些水果食物，白天可以去镇上逛逛画廊，也可以去附近知名的峭壁和灯塔转转，又或是就在小别墅门前的海滩上戏水晒太阳，怎样都是那么放松。晚上我们两人又可以一起恩爱的煮些食物，然后在沙滩上搭起篝火，喝些啤酒，仰望静静的夜空。睡前在那舒适的大床上，我们更是痴缠云雨，赤裸交欢，恣意地发泄着青春，沉浸在爱河中。最后一晚，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女友也终于同意在漆黑的海滩上和我亲热云雨，在夜空下让我尽情占有她完美的动体。漆黑的沙滩上还留有白天的温暖，海浪轻轻拂过沙滩，之外都只剩下一片静谧。我光着身体坐在一块毯子上，而小慧就骑跨在我腿上，在空旷的海畔一丝不挂地暴露着玲珑的动体，她雪白的娇肤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光芒，望着她眼眸迷离，背齿轻咬，明艳的俏脸带着一丝羞怯的模样，我真是心魂欲醉。我胯下挺硬的肉柱更是被一片湿如胶软的嫩肉紧裹着，湿湿滑滑，酥酥痒痒，随着她藕臂在我臂膀上的一次次紧抱，她浑圆紧实的翘臀就一下下上下起伏，迷人的臀肉撞击着我的胯下，而我那火烫的鸡巴就在她紧紧小小的桃源蜜洞中尽情导出汩汩湿黏。我胸口中是那难以描述的兴奋和爱意，我全身肌肉紧绷，就在星空下无拘无束，紧紧搂着小慧不堪一握的纤腰，大口吮着她胸前那一对3-5D的翘挺丰乳，我就挺着腰杆疯狂地用肉棒在心爱女孩的光洁腿心一次次地冲刺深入，不知疲惫，仿佛希望这一刻永远的停留。5天的短暂度假不经意间就结束了，我和小慧就仿佛经历了蜜月一般似的，两人的身体都充盈着幸福，仿佛我们的爱可以无坚不摧，未来的日子也仿佛变得更加的美好。 回城的路上，我们一直谈笑着，聊着下次去哪里玩，聊着身边的八卦，聊着我们这几天照的无数照片。直到回到了小慧的出租屋，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我才略感到开了一路的些许疲惫。西，可凡，你先去洗澡啦，人家要好好看看信，才几天呀，居然攒了这么一大叠。小慧穿着件青色的连身 A 字裙，玉手翻着各种信件，娇声涌涌着。我站起身，轻拉着她偶臂，不怀好意地问着，嘿，宝贝儿，一起洗呗，还节约水嘞。大色狼，小慧俏脸微红的娇嗔着，闪亮的欧式大眼白了我一记，英翁道，你真是，都闹了五天了，还没够呢，人家要查信了。嘿嘿，你希望我够吗？嘿，你这大美人，我可是一辈子都要不够你哦。我嬉笑地轻挽着她娇软如棉的玉手。七，别贫嘴啦，去啦，女友虽然娇嗔着，轻打了我一记，不过听着我的夸赞，她唇角还是流露一丝喜滋滋的情态。嘿嘿，我笑了笑，没再多和她调笑，转身上了楼。阵阵水幕下，我冲洗着身体，也回味着和小慧相识以来的种种甜蜜和幸福。虽然我以前也曾有过女友，可是和小慧在一起，我才第一次明白了那种找对了那个人，想和一个永远不分离的奇妙感觉。当然，更不要说小慧那出尘的美，那惹火的娇躯，让我在床上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只不过，随着水花沙沙的冲涮，这几天的亢奋缓缓褪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心中的那唯一一点遗憾和芥蒂。我并不是小慧第一个男人，半年前我们第一次做爱时他并没有落红，而我也知道之前在 V 大学他也曾有个亲密的男友，他的学长，一个性格古怪的男人，尚志勇。虽然他总是对过去感情的经历支支吾吾，还坚定地说一次给了我也没有直接质疑过他，也再多追问，但是我心里却总是怀疑他的第一次应该是给了这个之后抛弃了他的负心男人。我不想承认自己有所谓的处女情节，可是爱小慧爱得越深，越发觉得她的完美，我却越是不能忘记这一点。微瑕小慧和我在一起没有落红，而曾经另一个男人恶心的粗大阴茎就破了她的处女之身，进入了她紧小的嫩穴。是呀，小慧被别的男人占有过，可是我不也有过几任女友吗？我想这样安慰自己，但最多能做到的就是把女友曾被她前男友操过这一点酸酸的无奈埋在心底，可是却怎么也不能忘怀。不过我也不是个古板的人，淋浴之后穿上浴袍，想到小慧的室友已经搬走了，我就乱想着之后两天和小慧的计划，随意走出了浴室，心里期待起一会儿在她的闺房中和她再大战一场了。嘿，小慧，你也快去洗呗，我走下楼梯笑着说道。然而我感觉到了客厅中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小慧坐在沙发上，偶臂交叠在胸前，大理石雕塑的美神似的一动不动。她美眸失神地盯着眼前，俏脸有些惨白，樱唇微微地翕动着。小慧，你怎么了？我疑惑地低呼着，担心地冲下了楼梯。我怕她是突然感觉到了不适，可是坐到她身旁似乎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异状。而他依旧是一言不发，紧蹙着巧额，之前还是明艳欣喜的俏脸上只剩下六神无主的神色。他垂目把桌上的一封信推给我，而我不接地抓起扫了几眼之后，也顿时心里一沉。那是忧国国土安全局寄给小慧的一封信，并不长，上面用英文正式地写着，由于你学生的身份，你在忧国境内假期有工作的限制，你之前提交的工作短期许可被驳回，我们获悉你非法在忧国工作，再次告知你必须在两周内离开国境，非法逗留将被罚款，被追诉相关刑事责任。干，这不是真的吧？从信发出的时间算起，现在也只剩下一周了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记得小慧之前说过，为了在假期工作，她早就提交的申请，我本以为一切顺利，没想到他的申请竟然被驳回，而他更是毫不知情的依然工作了。是他错过了信件吗？还是他之前那个糊涂的老女人室友把他重要的信给丢了？可一周的时间就要他离境，我们该怎么办？小慧， 别担心，我会帮你想办法的。我虽然也是心乱如麻，但还是勉强的安慰的说着。嗯，可凡，怎么会这样？人家什么通知都，都没收到呀。小慧呜咽着一下扑到了我的怀里，全身颤抖，梨花带雨的哭了起来。我虽然来个幽国也好几年了，可是也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呀。小慧该怎么办？这种事情学校能帮忙吗？一周也来不及啊，一周之后会怎么样？他会被逮捕遣返回国吗？你别担心，就算回国你应该也可以再过来啊，我乱了方寸的说着。什么？听到我的话，小慧蓦地神色一变，黛眉倒竖的一下推开了我。就在我不知所措中，她美眸幽怨地望着我，嗔着，你是不是巴不得人家离开你呢？你忘了人家不能回去的吗？你这坏蛋。糟糕。我立时记起她提过她父母由于一些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正身陷囹圄，她也曾提及她不能回国，因为她家惹上了一些不该惹的人。虽然他也不清楚原因，但他父母告诫他，就算是多大困难也要咬牙忍过去，也万万不能回国。干。我一心慌，竟然把这些都忘了。不是，小慧，你听我说，我没忘，你别乱想，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这个坏人，男人都是一样，平时说对人家好，现在就不要人家。你能想什么办法吗？只有一周的时间了啦。无人家恨你，都是你，要是人家不和你出去，也许早就能看到这信了呢。哎，这怎么能怪我呢？而且我也没说不要他呀。我虽然心里叫苦，可是看女友在慌乱和无助中哭的是那么可怜，即使他无理取闹，我也只能承受。对不起，宝贝儿，你别哭，我们明天就去学校问问。我没有不要你，我们一定有办法的，我慌张地解释着。人家才不信呢。学校能有什么用？你就会骗人家。男人都是坏东西。就会骗人家。你快出去，人家不想见到你。小慧是越哭越凶，大大的美眸已经哭的是红肿迷离，烦乱中她更是乱发脾气，站起身子使劲儿推搡着我，粉拳用力打着我的臂膀。看着他语无伦次的模样，似乎他把之前感情中受到的创伤一并发泄在了我的身上。我心里虽然难受，可面对伤心欲绝的他，我也不能争辩，只能替别人背黑锅，勉强承受着他的粉拳，竭力安慰着，哎呀，小慧，你等一下好吗？我没有骗你。让我陪你好吗？不要，人家不要你这个骗子陪。让人家自己安静一下好吗？小慧哭得仿佛是个泪人，更是使出全力把我往门外推。我怕弄伤小慧，也就根本不敢使力，哭闹中她更是听不进劝，我是又无奈又心急，可也扭不过她。我根本来不及换衣服，就勉强抓起了车钥匙，就穿着睡袍被小慧推出门，一下被关在了屋外。我不敢相信留学的生活竟然如此的无常，前一天我和小慧还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而转眼噩梦就悄然降临。我也想不通的是，小慧一直是个细心的女孩，怎么会错过之前的通知呢？她唯一的室友是个40岁上下叫 Jane 的亚裔妇女，虽然有些糊涂，可她很少回家，也不太过问家里的事，怎么会偏偏丢掉小慧的信件呢？疑惑的同时，我心里也是有些气堵，伤心和无措中女友就把她对她前任的不满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把我拒之门外，可我又不能在这个时候和她吵架，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呀。可不管怎样，我又不能不管她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出了家门，直奔向了 V 大学的办公区。因为还是暑假，很多办公室只有值班的学生，我仿佛皮球一般在各个部门中被踢来踢去，一直折腾到下午才终于找到了一个负责国际留学生的职员。我和这个中年的白种妇女足足聊了一个多小时，而她给我的答案却是清晰而冰冷。对于在幽国失去身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重新获取留学身份，但是至少要2个月，现在是绝对不够了。去别的国家也不能立刻获得回幽国的签证， 而且由于他已经有非法打工的记录，一旦他离开幽国，他很可能很难再获得回幽国的留学入境许可。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他一定在指定的日期内先返回中国，再继续申请留学，也许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是最合理而合法的选择。干，难道这就是小慧唯一的选择了吗？我也不便向这个老女人解释小慧不能回国的原因，而即便我解释了，她的答案也不可能有变化啊。这么短的时间，除了回国，小慧其他的选择就只有去什么巴基斯坦、柬埔寨这些中国护照免签的地方，可是倘若她离开幽国后不能返回这里，也不能回国，她在那些地方也没有收入，她就要在那些小国这样流浪几年吗？学校似乎真是帮不上任何忙，我也只能疲惫而困倦地返回了自家。躺在沙发上，我灌了几口啤酒，胃里发疼，却依旧没有食欲，脑海中抑制不住地乱想着。女友倘若离开了幽国，去了某个闭塞落后的小国，她的人生会变成怎样呢？我和她才刚刚开始，我们的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我有勇气和她一起离开吗？可就算我有，到了那些国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不甘心地坐起身子，又茫然地打开笔记本电脑，从网上翻找起各种消息。虽然和女友类似的情况也在留学生中发生过，可是和她这样，家里在国内惹上了什么麻烦，而不能回国的困境可就没有了呀。一无所获之际，我在 V 大学留学生论坛上正巧看到了一则律师广告，陈律师。V 城最资深华人民事律师，曾受雇于 V 大学，专业解决各种移民和身份问题。我突然想起来，刚来幽国之际，曾在公车上遇到一个华人，我们闲聊了两句，他毫不掩饰地说起他当年是偷渡到了幽国，然后花钱请律师解决了身份问题。当时我并没有多想，可现在遇到眼下这种情况，这种灰色途径也许是唯一的出路了呀。我反复思量，还是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而和接听的秘书简单了说下情况，然后就焦急地约定了明天中午和这个陈律师会面。我心情忐忑地挂断了电话，拨响了女友的手机，可和之前一样，依旧是留言信箱。我真是不明白女孩子的内心，我明明在全心全意地帮她，可她却根本不领情，我心里是又委屈又难受。可不管怎样，我又是不能控制地担心着他。我竭力抑制着现在就冲向他家的冲动，简单地给他留了言，希望他冷静后能明白，我是真正关心着他，愿意为他付出的人。一天的时间就又这样过去了，我惴惴地担心的一整晚，而清晨，我终于接到了小慧的电话。嗯，小慧，你没事吧？我迫不及待地问着，心里祈祷着他不要哭坏身子，更不要做什么傻事。嗯，人家还好，对不起，可反，他娇声应着，声音似乎有些哭哑了。听到他一声楚楚可怜的对不起，我心里顿时一软，仿佛之前我受到的委屈也就都不重要了。嗯，那就好，你收到我的留言了吧？那个律师好像很有经验。嗯，我们去问问呗。我担心女友在压力下又大发脾气，小小的问着。嗯，好，听你的，他嘤嘤地应着。我们也没有心情再多聊什么，而大约午后，我也就开车接上小慧，驶向了 V 城北区亚裔聚集的一个角落。她大大的美眸还带着大哭后的红肿，靓丽俏脸上的神色依旧凝重，她就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修身的牛仔裤，蹬着双时尚的黑色帆布鞋，坐在我身边，一路上也是相当的沉默。陈律师的办公室就在一栋红色二层的写字楼中，幽国这样的情况很多见，就在一个小的 plaza 附近，就会有这样的小公司聚集的小楼，而中国律师大多也就是自己建立这样的小公司。写字楼附近有几家东南亚超市，路人行人也是亚裔偏多，看装扮也有些鱼龙混杂，不过写字楼的装潢相当正规，而想到论坛上的大力推荐，我们也就推开了大门。我和女友走入不大的门厅，陈胜兴律师事务所中英对照的牌子就挂在一旁的门上。走进后有个前台，一个大约50岁上下的老白种女人似乎是秘书，正在接听电话。 半晌，他让我们简单填了些信息，就把我们让进了后面的办公室。那办公室相当大，办公桌略有凌乱，墙上挂着似乎是律师认证的镜框，百叶窗透入阳光，照射在一旁的书架和文件柜上，而一个40出头，个子很矮，稍胖的亚裔男人就正起身迎接着我们。他留着分头，有张方脸，五官算是端正，戴着黑色金属边的眼镜，穿着质地一般的西服，脸上堆着笑容，向我伸出手，用着有些口音的中文说道，嗨，你们好，我是陈律师，请坐，请坐。办公室不算高档，不过整体感觉很正规的样子，我们和他简单握了握手，他又拿了两瓶矿泉水给我们，我们也就坐在了办公桌对面。好，时间可贵，那么周先生，你女士，今天有什么我能帮你们的？陈律师微笑着，开门见山地说着套话。我望向女友，她俏脸上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美眸迷茫地瞟着我，似乎她也不清楚该如果开口。嗯，我吸了口气，转向那律师，把小慧收到的那份信递了过去。嗯，陈律师，这是我女友几天前收到的，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她接过去看了两眼，似乎明白了个大概，双手摊在桌上，望着我们问道，周先生，你女士，我听马瑞娜，我的秘书说，你们都是 V 大学的留学生吧？嗯，陈律师，叫我薇拉就好，小慧轻声说着。是，我们都是 V 大学的留学生，嗯，叫我可反或 Kevin 吧，我也应着。嗯，好好，我以前帮 V 大学的留学生处理过很多身份的问题，对你们大学的情况也很了解，我们也会尽力为你们提供服务的。陈律师和蔼地笑着。嗯，我随口应着，而目光扫到他桌上的一张合影，心里有些吃惊，那是陈律师和一个男人的合影，两人神情暧昧，亲热地拥抱在一起。我正有些疑惑，陈律师倒是轻轻一笑，啊，这是我和我的伴侣，希望这些不会和你们的理念冲突吧。忧国是个开放的地方，很多城市同性恋结婚都是合法的。不过这多发生在一些文艺人士聚集的地方，在这有些市井的亚裔小区，我还是有些吃惊。女友也是略有惊讶地望着那张照片，不过被陈律师问起，我们倒是一同回道，哦，怎么会，没有什么冲突了。陈律师礼貌地一点头，又继续相当专业地说道，嗯，这种留学生偶尔失误而导致失去身份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虽然可以身份重置，不过一般要2个月的时间，薇拉尼似乎没有这样的空间了。女友蹙着黛眉，无奈地点了点头。是呀，我问过大学的人，他们也是这么说的，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我问道。虽然也有些对策，陈律师若有所思地说着，然后话锋一转，不过我很好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薇拉。回国后再恢复学生身份，没有任何麻烦，你们为什么要寻找其他途径呢？嗯，这，小慧轻咬下唇，有些犹豫地望着我。我回望着她，心里考虑着该如何说。陈律师似乎一下就看出我们有所隐瞒，他身子稍稍前探，正色说道，你们知道忧国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特权吧？你告诉我的一切事情，我都不会对外公布，也没有人有权利过问我必须知道你们的情况，才能帮你们解决你们的 case, 不是吗？看着陈律师颇有权威的样子，女友对我轻轻点了点头，我也就缓缓说道，是这样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女友的家里，在中国惹了一些不该惹的人物，所以回国不是一个选择，她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哦，这样呀，陈律师也是面露惊讶，搔了搔下巴，沉思着。所以，她不能回国，而此外，我听说，如果她去别的国家，也不能很快得到回忧国的签证，可能会在外被困住很久，我补充着。嗯，你们的意思是，即使薇拉她不是回到本来的城市，从其他关卡入关回到中国，也都会有不便吗？陈律师问道。嗯，小慧无助地轻声应着，轻轻点了点头。陈律师似乎心领神会到状况的复杂，没有再追问，望向小慧，自信地说道，我相信你一定认真的好学生，对于你家在国内的不幸，我表示遗憾，而且，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嗯， 谢谢你了。陈律师小慧有些感动地望着陈律师涌涌着，眼眸中也仿佛闪出了一点希望。
真的？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有些心急地问着。陈律师拿出一旁一个文件夹，翻看着说道，对于委托人身份非法或即将非法，最常见的办法是申请政治避难。对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帮助过很多身份比你们复杂的多的委托人办理过这里事情，我们的手续完全符合法律，当然需要你们提供配合。他措辞非常巧妙，说的就是虽然他手续是合法的，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撒谎，这已经就是法律的灰色地带了。想到这里我异常犹豫。来忧国留学，我一直都是谨小慎微，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做任何违规之事，可现在小慧走投无路，我们也没有了选择啊。我和小慧都沉默了半晌，我望着她，看着她犹豫地对我点了点头。我沉声对着陈律师回应道，我们愿意试试。他对我点了点头，又微笑地转向小慧说道，薇拉，我还是希望亲口听到你的意见，你知道一旦申请了政治避难，可能以后反而回到中国都会有麻烦呢，你同意进行这一步吗？
我小慧星眸闪烁的又犹豫了片刻，轻声应着，嗯，我同意。
嗯，不过还有一点，政治避难的申请成功率并不高，只有 40%， 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啊？什么？
我吃惊道。就算这样，也不能保证解决小慧的麻烦吗？
啊，一旁女友也禁不住轻呼，大眼圆睁，神情也一下又紧张了起来。
对不起，你们知道，中国人非法在忧国滞留的人很多，用政治避难获取合法身份是最常的办法，因此忧国政府特意降低批准率，倘若不成，我们可以半年后继续申请，陈律师耐心地解释着。
半年后？那这半年怎么办？
我担心地问道。只要薇拉换一个居住环境，并且生活所需都用现金结算，半年不会有问题的。
什么？
他言下之意就是要小慧黑着身份潜逃，
那一旦他被发现可就更麻烦了呀。
这样怎么能行？万一被发现了呢？小慧慌张地说着，双眸担忧地望着陈律师。
很抱歉，你情况特别，这也是我们常用的办法，
应该不会有纰漏的，他摊开说说道。
你说常用的，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小慧向前凑着身子，俏脸紧张的有些发红，恳切地问着。另外还有一种方法，虽然成功率接近 100%， 但是更为复杂，并且除了委托人和律师外要涉及第三方，我们并不推荐，陈律师轻摇着头说道。
100% 吗？是什么呢？
小慧问着，她双眸闪亮，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哎，陈律师叹了口气，似乎犹豫了一下，手指交错，接着说道，其实我们一般不做这样的 case，因为风险略高，这个办法就是申请婚姻移民，所谓的假结婚。
顿时屋中一片死寂。
干，这是什么鬼办法？难道要让小慧和别人结婚？
虽然传言中常常听说假结婚这样的事情，可现在我们居然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选择吗？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女友也是大大的双眸圆睁着，檀口微张着吸着气，不知该如何反应。
不过陈律师立刻解释道，当然并不是让委托人真的去结婚，虽然手续上合法，但是一切都停留在书面上，如果处理得当，在委托人的个人记录上最后都不会出现。
你什么意思？
我疑惑地问着。是这样，既然 Willen 不是真的要移民，我现在就可以发出他重置身份的申请，而同时他要办理结婚手续，我同时发出他婚姻移民的申请，一旦忧国收到这封申请，他就在忧国就暂时属于合法居住了，我帮他寄出的结婚手续会特意留有笔误，大约两个月之后，结婚手续会要求重新提交，婚姻移民也因此会要求重新提交材料，那时 Willa 学生身份应该已经重置，之后 Willa 宣布他所处的关系结束，这样那两个申请自然就取消了，没有任何痕迹。当然具体的细节和法理操作我就不多说了。
听着陈律师负责的解释，我还是有些惴，女友也是疑惑地追问道，那你说的风险在哪里呢？
因为既然要申请婚姻移民，必须要求你的伴侣拥有忧国国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第三方。首先，即使我们得能找到，另外要保证他在过程中也不出现纰漏，所以所需的费用也比较高。我和女友又都陷入了沉默。陈律师又说道，我们会尽力为委托人处理各种事宜，不过是选择政治避难还是婚姻移民还是你们要自己决定。如果你们一时难以决定，你们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案。如果再耽搁一天，就只剩下几天时间了，我们的确要尽快决定。可是眼前这两个选择都处于法律的边缘，而假结婚更是复杂的，要涉及另一个人，往后会不会出什么麻烦呢？小慧性谋闪烁地犹豫着，但好像她还是下定了决心，吸了口气，认真地说道，不用再考虑了，我选择第二种办法。
啊，小慧，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我脑中有些乱，抓上她的柔仪，望着她小声问道。可反，选择第一种的话，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功率，我不想冒险。他美眸忧伤而无奈地望着我，娇声沉吟着。是呀，如果只有 40% 的成功率，一旦失败，女友就要非法滞留，每天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呀。只是，即使想到女友要在文件上成为别人的老婆，一个陌生人的老婆，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忍，甚至有些屈辱，要是我能有忧国的身份，不久一切早都解决了吗？好，好吧，我心里乱想着，还是望着女友点了点头，又转向陈律师问道，那整个流程费用要多少呢？陈律师有些为难似的说道，一般我们处理身份问题，大约每个 case 是10000到15000欧元，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况特别，又涉及第三方，所以至少要20000欧元，而且一半需要预付，其余可以结束后支付，按揭也可以。我们保证 case 成功，否则我们会退还一半，也就是10000的费用。
干，居然要20000欧元，
这比我帮教授做事一年的工资还多啊。这个数额似乎也超出了女友的估计，她蹙着黛眉，有些慌张地问道，这样，那我们能不能用信用卡预付呢？对不起，我们不接受个人信用卡，必须是银行转账又或是现金，我希望你们知道，因为你们是学生，这已经是最低价了。而且白人的律师不会做这样对我们有风险的 case 的。陈律师交叉着手指诚恳地说着。望着小慧楚楚可怜的样子，我心里暗叹，哎，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吝啬了，我也有些积蓄，现在女友有难，我自然是要挺身而出呀。我温柔地握了握她的手，转向陈律师沉声说道，好吧，我会用银行转账付定金的，只是希望能尽快进行。好，没问题，我会把你们 case 放在第一位的，这样你们再去马瑞娜那里填些资料，我准备一下合同，明天我们就进行下一步。陈律师胸有成竹地说着。虽然女友的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可是想到在忧国用这铤而走险的办法，我心里有种越陷越深的不安。和同样心事重重的女友握着手，我俩就走出了陈律师的办公室。马瑞娜那个白种老女人一直都是一脸严肃的样子，我们填了几个表，又签署了陈律师准备的文件。那文件复印件拿回家，足足有半本书厚。下午我们回到她家，她又按照要求把护照、签证、简历，还有和留学相关的文件扫描后发给了过去。晚上简单了叫了外卖，看了看电视，我和女友也就都疲惫地准备休息。虽然他今天没有再向我发脾气，但我们都是心情沉重，一起躺在大床上，却根本没有亲热的冲动。这突如其来的巨变让本来活泼的小慧一下子沉默寡言了，也让我感到心里总是空空的，异常压抑。一下就掏出10000欧元，让我心里也有些不安，也许找律师这样的事情也应该货比三家。可是女友的麻烦要在一周时间解决，眼看就只剩4天了，我们也没有时间思前想后呀。烦恼着各种事情，我也就昏昏睡去。而第二天周五早上，草草吃过早餐，我和小慧话不多的闲聊了几句之后，就又准备动身前往陈律师的事务所了。V 城的夏日天气依旧是那么宜人，可我和女友仿佛都没有心情去欣赏。
他也没有心思去打扮，换了件青色的 T 恤，依旧是牛仔裤和休闲帆布鞋。我回家换了件衬衫，也就又急匆匆地开向了那小写字楼。陈律师的分头还是那么整齐，虽然他身形只有1.6米的样子，不过和蔼而自若的笑容还是让他透着几分律师的权威。我们寒暄了几句，他也就又切入正题地说道，现在时间紧迫，虽然有些资料可以稍后补充，但是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要在下周一搞定，并且由快件寄出，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出我们需要的第三方。第三方？就是要给我女友选个老公呀。我心里有些难受，可是就像陈律师说的，这些都是纸上的工作，而且不会留下记录，我也不好表现出不快。小慧似乎也是想到了这些，俏脸说不出的泛起一小片红晕，偷偷望了我一眼，嗯的应着。我也只能竭力做出平静的样子，低声问道，嗯，我们怎么选择呢？嗯，你们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候选人并不多，为了能怎么说呢，更好的配合我们，我联系了几个我曾经的委托人，他们都委托过我一下关于身份的敏感的申请，我们相处也十分顺利，按照我的推荐，这三个人就是眼下你们的选择。陈律师措辞谨慎地解释着，同时把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后，是三份附着照片的个人资料。我和女友俯身靠向办公桌，看向那三份表格。一个人叫什么黄大兴，照片上是个胡子拉碴的老头，看看简历，居然已经60岁了。小慧没看两眼就皱起了眉头。嗯，这个人怎么这么老？他有些排斥的娇声涌涌着。喂，这又不是真的选老公，我无奈的提醒着。哈，陈律师也是微微一笑，说道，是呀，薇拉，这个目的主要是你们选择一个你们认为背景合适，你们觉得容易相处的人，只是时间有限，抱歉，我能联系的人不多。小慧没有吭声，而翻到第二个人选，他又是娇呼着，怎么还有印度人？我看向资料，那是个极其消瘦的印度人，名字根本不知道如何发音，资料上写的30岁，可看上去要老上很多，而脸颊凹陷，样子相当古怪。是呀，怎么还有阿三？虽然仅仅是文件工作，但总是要碰面的，想到和这个古怪的阿三相处，我心里也是有些反感。陈律师也没有多言，简单的解释着，你们不用太过担心，他们之前的国籍不重要，我们负责撰写的文件都可以让移民官信服的。小慧不可置否，咬唇蹙眉的又翻到最后一份资料，那是个19岁的马来西亚人。虽然皮肤有黑，但是五官和华裔区别不大，名字叫什么那嘎，姓厉。看到小慧犹豫蹙着黛眉的模样，陈律师建议道，这三个人我都觉得比较可靠，不过我建议第一个人，虽然他年纪大上一些，但是他为人老实，而且在 V 大学附近工作，对于我们撰写文件比较有好处。嗯，小慧犹豫地低吟着，他咬着红唇，低着琴手，仔细地看着三份资料，似乎一时无法做决定。看着小慧真的好似选老公似的左右思量，我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异样，虽然我不应该难受，毕竟结婚只是形式，只是我又控制不了本能似的醋意。半晌，小慧抬起头望向陈律师，俏脸有些尴尬似的晕红，小声说道，嗯，我觉得还是第三个比较合适，嗯，毕竟还是年纪接近一点吧，这样比较让人信服。这三个男人长得都有些奇形怪状，也许那个纳嘎利稍稍顺眼些，也许是潜意识，每个男人我都觉得不顺眼，但是眼下解决小慧的麻烦才是首要问题，我也只能忍耐了。好吧，那还有什么我们要做？我接着问道。嗯，这有几份周一要提交的文件，薇拉你今天签署一下，另外薇拉你护照的原件是要寄出的，一会儿给马瑞娜就可以了，这样下次见面之前就没有什么事情了，陈律师平静地说着。我有些吃惊，问道，就这样吗？那我女友的身份问题？你们不用担心，周一文件寄出之后，我们就为她争取到了2个月的时间，虽然之后还有些资料要补充，但是暂时你们可以放心了，陈律师笑着说道。这样就搞定了？
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多了，虽然要花不少钱，可是真的可以解决女友身份的麻烦，这一切也就值得了。
小慧也是这几天来第一次露出笑意，她仰着眉角，抑制不住的欣喜地娇呼着，真的吗？
你是说，问题解决了？
哈，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不过应该不会有人找你们麻烦的了。
我感觉身体一轻，终于松了口气，和小慧开心地对望着，看着她兴奋的有些润湿的眼眸，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满足。